固有认知，拒绝刻板印象。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那距离上一次的播客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了哈，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国庆长假过得怎么样？那我是去到了苏州，然后市区加上在太湖风景区的这个西山岛风景区。那么这一期的秋日远行第三期，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苏州还有西山岛风景区。我这次的安排啊，其实主要还是跟着《锵锵行天下》第三季，然后窦文涛和他的朋友们，反正就是在第三季的最后一期十二期，还是前面就是靠近苏州第四、第五期，我不记得了。反正呢，当时我看到了这个节目嘛。就是因为《锵锵行天下》第一、第二季都很好看，那第三季他们是聚焦在了江南，所以呢，就是拍得非常的，不能说唯美吧，就是用一个完全是只专属于这个《锵锵行天下》的角度，拍出了江南它独有的一些特色，还有呢，就是非常小众的，可能连本地人都不知道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西山岛。那我确实是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以前呢经常为了成品啊、博物馆啊去到苏州，但是呢却不知还有这样一块宝地哈。真的非常谢谢《锵锵行天下》这个节目，我自己认为是国内做的最好的，兼顾了这种谈话、人文还有旅行、纪实这么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但是质量又非常高的，特别是在摄影水平上、剪辑水平上、字幕配乐，简直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挑剔的文涛团队出品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节目。那大家如果说没有看过的话呢，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一些比方说我们江浙沪的这些小伙伴呢，可以从第三季开始。那如果说对于我们心怀的这个格局啊是放眼全球的，那不妨就还是从第一季开始看。第一季呢他们是去到的伊斯坦布尔，那第一季其实我也还没有看完全，只看了开头的一些。然后第二季呢我是很喜欢的，第二季他们是在西北，像甘肃啊还有反正我是看了一半还没有看完。其实三季其实都是挑选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先看了，实在是最近实在是很忙，因为我暂时又恢复到了上班的状态嘛，所以说可能能够支配的私人时间变少了。但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锵锵行天下》这个节目。好，言归正传，还是回到这个苏州和西山岛。其实西山岛呢，它是位于太湖风景区，也就是说我们在苏州的市区开车过了这个太湖大桥，开车过了太湖大桥之后呢，就会看到一座岛，它就是西山岛。那么我们会问，那既然有西山，会不会有别的方位的山呢？确实它在东边呢还有座叫东山岛。除了这两座岛之外呢，西山岛还和横山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阴山岛，还有一些小小的漫山岛等等，这些岛屿是有连接的。所以说太湖是一个我觉得太湖水域其实是我们江浙沪这一带就是居民，就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祖先其实都发源于这个太湖流域，然后呢我们的文明其实也是起源于太湖流域。我对这一块的历史其实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一开始呢是良渚文化，然后接着呢到上海，比如说青浦那边有去看松泽的遗址，对于太湖流域这一块当时几千年前的这个文化呢也是略知一二，所以我也不敢展开说。但是呢这一次去到西山岛呢，让我亲眼见识到了太湖的波光粼粼也好，或者说 它在过去的上千年几千年历史啊文明啊在这个太湖流域上所留下的痕迹，让我觉得这里真心是一个远离了城市的繁华还有那些世俗的烦恼，真就是可以静下心来放空漫步，就是看着太阳在海面上慢慢的落下，走在这个千年前的古代就有的这些石头的码头啊、小路啊、村庄啊，这里边看着花，听着风声、鸟叫声，还有在太湖边吹的湖风嘛，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让我觉得是很新鲜的感受，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可能在别的地方都感受不到的一种非常棒的旅行体验。那虽然我只去了两天一夜，但是呢我觉得那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永恒的，可以刻在我脑子里很久很久很久，我想我永远忘不了在进山观看的夕阳，我也忘不了在东村的村落里边欣赏到的清代明清的那些彩绘，还有就是在一些清朝建造的堂，比如说进修堂，还有我没有办法就是去到的，比如说师简堂是在东山岛上的，另外还有一些岛上其实也有一些清朝就建造的保存下来的一些非常完好的大宅子，其实非常想去看一下。然后我也忘不了就是在第一天的赶在这个4:30结束入场之前进到的这个西山雕花楼，等一下我都会展开，但是我只想说真的这一次的旅行呢，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自己其实买火车票买的比较晚嘛，但是非常的幸运，就是我在中秋那天还是9月30号，就也是本来是想着可能再晚一点去嘛，但是呢就还是临时起意一时兴起订到了火车票，并且我订到的可能还是加班开出来的，因为在就是我订返程的时候，除了我那一班，前面的后面的这个车次呢都已经买不到票了，所以说呢是非常幸运的。我订的去程是比较早的，所以从家里边早上6点就出发了，然后回来的话也是比较晚的，大概是10:25从那个苏州站回到的上海虹桥。那差不多就是整整2天的非常实打实的这样的一次短途旅行，但是呢玩得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紧，但是呢也保持了它，就是我觉得因为是带家里人一起过去嘛，所以也保留了一些松弛感。整整2天。那么接下来呢，我希望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些行程还有我推荐的一些地方，那大家愿意听的话呢可以一起听下去，如果你有兴趣也是住在张浙沪这一块或者是周边，完全是可以就是周五晚上下班了或者说一个周末的时间去到这些地方转一转，我相信给你的这个感受真的真的会很不一样。而且我去的时候是正好是国庆假期的最后几天嘛，10月4号5号那边人也不是很多，当然应该是比平时多了小半倍的吧，但是呢整体还是没有很拥挤，如果说在平日去的话我相信游玩的体验会更加好，特别是像一些热门的观赏夕阳的，还有一些就是村落里的那些收费的景点还是会比较人多，所以平日去的话感觉啊体验啊都会更好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的流水账加深入的体验和一个反馈，对于我这两个 对于我这两天的一个安排行程的一个分享和内容的一个展开，大家愿意听的话呢可以听下去，跟我一起就是再回顾一下我的国庆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好，那么就开始我们的远行吧。虽然我已经去了快一周的时间了，但是呢当时的一些记忆啊，我伴随着我拍的照片可以跟大家娓娓道来。如果说呢你听到有什么喜欢的景点啊，或者是有一些让你耳目一新的地方，那么就不妨做一个攻略，然后挑一个时间，趁着还没有进入到寒冬再来一个出发吧。这次的行程基本上还是文化历史偏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到了苏州站的话呢大概是早上的7:41，然后我是在家稍微吃了一些东西嘛，就跟我这边父母吃了一点点东西稍微填一下肚子，因为到苏州其实也就25分钟左右的时间，苏州站出来呢其实就已经是市区了嘛，那就坐了2站地铁。我先到了一个吃早饭的店，吃早饭店是在那个城隍庙附近。城隍庙附近呢有一家叫因为一开始我是本来想去那个昌门姚记豆浆早饭，但是感觉好像就是虽然好评很多，然后人气也很高，但是呢最终还是去了靠近城隍庙的一家也是这种豆浆啊早饭店。然后我看一整条街上其实人就还是早上嘛，一整条街上整体来说是比较安静的，大概是8点过的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这一家进去，不管是自己带着那个就是陈豆浆的那个器具啊，或者是外卖啊，这家店是最忙碌的。然后这家店的名字我看一下，我现在打开我的叫藤记大饼油条，在那个景德镇上面啊，不是景德镇 sorry 是天王井巷66号，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他们家的特色是那个豆腐花掺那个胡辣汤，然后他们应该是叫二餐，反正这个是一个。然后我当时点的是咸豆浆还有个大饼，哇这大饼非常非常好吃，就上海都吃不到这个味道，它一层又一层，然后每一层都非常的薄，那一咬下去这个口感就很丰富，而且都是现做现烤的，特别香也没有特别咸。豆浆的话呢就是跟上海吃到的也不一样，它先会有很多浇头，就是放在一个碗里边，然后会有一些虾米啊碎的那种油条啊葱啊什么的，然后会有一个豆浆是倒进去的。然后我妈点的呢是咸豆花，那个豆花就是一看就一整块的一大份的放在一个大碗里边，然后呢是冷的，反正她说是挺好吃的。在这边就是完成了早饭这个任务，也不算任务吧，就是享用了早饭。忙忙碌碌这家店进出的人非常多，用餐环境就还好，但是这家店我会推荐，如果不想去那个昌门姚记早饭油条店的话呢可以去这家藤记的，在那个城隍庙附近。好，吃完早饭呢因为我当时是跟着那个文涛这一块他们走了很多园林嘛，那正好呢这家早饭店是在环秀山庄的附近，我这边吃完呢就步行到了环秀山庄。环秀山庄呢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它的假山，它的假山叠山的这个工艺反正他们说是中国之最，所以我想去亲眼看一看。到了现场呢它的门票是15块一张，其实整个园林在后来我在对比，比方说我去的义浦啊还有去的那个西园寺啊这些，那环秀山庄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袖珍的，非常小的，但是它的假山的体量是确实很大，而且呢现在因为假山年代久远出现了一些沉降， 具体的一些修复工艺呢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在现场所看到的是已经有支架支撑着这些假山啊，正在进行这个修复和保护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假山的一个现状。所以呢可能在欣赏起来像我这样的一个外行来看呢，就是会有一些不知道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欣赏它。但是呢配合着锵锵行天下窦文涛当时在现场，然后他们所进行的一个讲解还有对话，那其实可以对这座假山叠山的一些制作工艺啊有更好的一个认识。现场呢我有看到文征明的一个亲笔的一个石刻吧，碑刻。总之呢我觉得苏州的这些园林呢都做得非常不错，而且像后来去到的艺圃还有这个环秀山庄呢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他们有一个纪念的石刻，都是在入口处就会看到的。然后环秀山庄反正我觉得既然付了这个15块的门票嘛，我就使劲的在这个假山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很多很多很多。那我想可能之前都是可以进去的嘛，但是因为现在修复它这个假山是没有办法靠近。可能我能看到比较神奇的一点是这个假山它的最上方是一棵树，然后那个树的倾斜角度也非常的奇妙，那就像假山好像是天赐的一个造景的元素之一，然后呢是这棵树下面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假山群体。假山当中呢我有看介绍，就是它有一些一线天啊，或者是它用这个太湖石所呈现的这种好像是群山峻岭啊，然后就是非常的险峻的那些把这个假山做成了一个世界啊。总之呢我在不同的方位去欣赏去感受，可能在视觉上我觉得就是这种珊瑚石的它非常自然的那种弧度啊，还有它勾勒出来的那种圆形的样貌啊，包括就是你可以在细微的细致的观察当中看到这个假山是如何叠起来的，那就会觉得，因为其实也是看了他的节目才知道，就人工一块块叠上去，前后可能要考虑好各种各样的一些角度啊什么的，毕竟就是有些工艺家不喜欢就是叠完之后可能再拿掉再重新放，他们喜欢一次成型的，所以就这儿还有很多很多的工艺。所以看了这么这么多的园林，像之前也去过像拙政园啊，去过狮子林啊，从来没有对假山这个对象去进行过一个深度的思考。那么在锵锵行天下的环秀山庄这一篇呢，就是对于假山对于假山这样的一个园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呢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果说对于园林的景观啊造景啊对于假山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15块的门票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体量来说是就是中国之最嘛，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名堂，那么不妨多花点时间。我会建议说在这个沉降的修复工作结束之后呢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这个假山，到那个时候呢可以去一下环秀山庄。好，环秀山庄呢观赏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在40分钟左右，完了之后呢我就到了这个艺圃。那艺圃呢其实我之前去了4-5次苏州是从来不知道的，那它呢是隐藏在这个民居当中哈，就是一个苏州老城区的民居当中，然后穿过大概它会有一个路标，然后它会写着艺圃往这儿走，然后就跟着箭头往里走，看到有很多人在入口处排队，那这就是艺圃了。 好，易圃啊，它最早是建造于1541年明朝嘉靖年间，那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啊，500多年，将近600年了，真的历史非常非常的久远。嗯，其实一开始啊，我因为看介绍嘛，看介绍的话，我其实觉得可能易圃，因为他们说非常袖珍嘛，在地图上我放大看，好像哎，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大，对吧？但是实际上去到这个现场，我发现易圃啊，其实是非常大，它占地面积足足达到了3300平方米。可能就是印象当中就觉得，哦，原来是在居民区，那能有多大呢？没想到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它是一个观赏的这种体验是非常完整的啊，而且呢没有太多这个很新的那种修建的那种痕迹。因为我有查到说它是属于这个苏州市的古典园林修复规划项目嘛，所以它在修建的时候啊，还是秉持着这个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在观赏的时候啊，就非常的舒服，好像我们就进了那个门之后呢，就穿梭回到了上一个世纪、上一个时代，穿梭到了那个朝代。特别喜欢的呢，主要是一个汝鱼亭。汝鱼亭呢，也是在易圃当中的一个展厅当中，有一个小亭子，里边有专门去介绍汝鱼亭的一个修复。那会看到，是怎么样尽可能的去还原当时，这个汝鱼亭的一些彩绘的一些痕迹。所以说，它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只是可能我没有细看，反正就是一些可能脱落的地方啊，或者怎么样的地方进行了一些修缮。但确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当时的，是明代遗留的这样的一个亭子。所以我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带的是我的 GR 过去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呈现它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角度。总之呢，就是对着这个亭子啊，左拍右拍，上拍下拍，拍了很多很多张。然后它当中的那些斗拱啊，它的梁啊，还有天花板，以及它的一些就是花纹啊，非常的漂亮。那么在这个汝鱼亭的坐拥汝鱼亭的呢，就是它的一个池子，它池子下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锦鲤呀，所以锦鲤的那个这一块，然后旁边有一些荷花，再到对面一长条的那个廊里边呢，其实现在是茶室啊，整体的一个易圃的一个体验感非常的好。而且呢当时虽然是我们去的那天4号了嘛，4号的话人也没有特别的多，但确实它的那个比环秀山庄会更加人气旺一些。建议大家反正如果是周末呢，上午去人少，那平日呢其实应该都不会人很多了。总之呢，就是整体的一个易圃的造园啊，包括它的那个整体的一个风格呢，就是透着这种江南的古朴典雅，还有呢就是一步一个景，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布局就会觉得当年啊他们就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宅子里边，整体的一个人的身心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呢我有看到是这个宅子当年这个易圃呢是曾经这个文正梦的居所吧。所以说到后来第二天我去到那个就是盘门去到盘，第二天去到盘门看到那个瑞光塔的时候呢，我就也是很震惊，而且还震惊于就是它有一个瑞光塔的重建的，那也不是重建，应该是修缮的，有一个石碑是圆寂嘛，圆寂正好也是这个文正梦他题词的，那么就梦幻联动了嘛。所以说就是可以见到苏州当年这些文人在这个城市当年留下的一些痕迹。穿越了时空，我们依然过了几百年，就是能看到这些，就觉得还是很奇妙的。我觉得这就是旅行带给我们的美好的部分，有意义的部分，也是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依然喜欢这样的历史人文，喜欢去这样的遗址啊，这些文化的遗迹啊去看看。因为确实我真的非常，就每次去到这种博物馆啊，去看到这些中华文明的一些文物也好，遗迹也好，就依然还是会觉得就是灵魂是有被触动的。那正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怎么说呢，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而他们是我们的先民，是我们的祖先，然后我想我们还是有一样的 DNA， 所以灵魂当中某一部分为之而触动，也是人之常理。那我会觉得这一部分很珍贵。好，那接下来就是看完了这个易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昌门，因为易卜离昌门道不是很远，所以依然还是步行过去的。昌门呢，主要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水路，以及毕竟就是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做研究哈，因为我发现就是，像上海呢，老城乡是用这个方位去命名这个城门，比如说小南门啊、小东门啊、大东门、新北门这样。那其实小南门一开始是叫朝天门嘛，反正就是那一边。那像苏州的话，我比如说我这次去了盘门，还去了昌门，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还有一个叫平门还是什么门来着，就是好像是用这样的一个命名形式哈。所以其实古城墙啊，以前这些城市的古城墙，我觉得很多城市梦幻联动起来去做一个平行的一个链接，然后去研究，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再回到正题，就是从易卜出来去到的是昌门。昌门遗址呢，其实遗留下来的好像只有一点点，但是我当时其实已经很累了，我们到12点钟的时候已经走了将近10000步，所以那天真的是反正那两天每天都走了18000步左右。好，昌门其实再往前就是山塘街，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山塘街就是怎么讲呢，可能是没有去过的人想去看一看，但是因为我已经去过了嘛，确实没有可以去深挖的一些东西，除了一家书店还不错啊，其他的就没有带着家里人去了。所以说呢，昌门遗址主要是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河道啊，还有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昌门的一个，哪怕是附近也看一下它的一个感觉。在这个码头边上稍微休息了一下，大概是11点钟的时候呢，就打了车去到了前面，在昌门前方，就是昌门遗址过去1公里嘛，就是西园寺。西园寺呢，也是我今年才知道的一个苏州的寺庙。那没有想到呢，西园寺竟然就是人气这么旺啊，可能是因为里面的100来只猫，那也可能是因为里面的素面。那我觉得我喜欢它的理由有两点，一个是素面真的是我觉得是苏州吃到过最好吃的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罗汉堂，那让我觉得，就当然之前也去过各种各样的寺庙，但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罗汉堂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呢我在上半年去的时候啊，就自己去按照他的这个门道啊，数了一下自己的专属罗汉，我觉得非常的符合我自己，就是一生就是在各处流，也不是流浪，就是说想要去各个地方去一探究竟，去冒险，非常喜欢游荡，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四海为家的这种感觉，反正就很符合吧。然后呢，那个猫猫当然也不错。那这次是这次去呢，因为那天4号嘛，所以说到了西园寺是先直奔排那个素面的点啊。那个队伍啊非常非常长，从那个起始点一直到尾巴呢，大概要走个5分钟。但是实际上开始排，他那个走的路 那个队啊，它流动的还是很快的，所以说其实也就排了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人确实是很多，但是呢，不要被阵仗吓到。当然以后可能也不会出现，因为再来一次可能是明年的五一或者是明年的国庆，春节倒不太可能。所以说呢，这样的场景还是挺罕见的。平时去呢，素面是不用排队的，就像我上一次去，而且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奶茶，我觉得非常好喝。那这一次去呢，吃的是那个观音面，观音面是15，里面的料会多一点。然后上半年去的那一次呢，吃的就是如意面，10块，就主要是一些那个烤麸啊那些东西，就料稍微少一点。那总之我是觉得很好吃啊。对，然后呢，同样还是去看了一下罗汉堂。对了，还忘记说一点，就是在那个西园寺第二个大殿，就是在那个素面旁边的那个大殿呢，它有一个是源自于明代还是清代的一个影壁，它那个影壁是非常非常漂亮，这是我看到过的所有寺庙里边就是最漂亮的一个。但是很遗憾，这次去的时候呢，它应该是在做一个古建的维护，那整座大殿都是关闭起来了，就很遗憾。他当时就是我有拍照，因为其实是可以拍的，反正就让我很震撼，那个群像就是有点像那种石窟，我也是一个都没去过嘛，但是我看了很多石窟的纪录片，就有点像那种石窟里边它雕刻的，比方说那种佛经啊还是什么那些故事嘛。然后这个西园寺里边的这个影壁也是有点类似的，而且它的一个刻画的那个形象有很多很多，所以那个气势是非常的震撼的。而且可能也是有所谓的观察的角度啊，当时没有人在旁边讲解，反正整体的感觉是非常棒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西园寺它是有结缘，但说实话我不知道结缘什么意思，好像跟它自制的自己印刷的那些跟佛教啊还有讲一些人生哲理的那些书小册子有关系，它是可以免费拿的，所以呢我上半年有拿，就觉得里边的一些文字我觉得还是挺不错，很治愈，从一些佛法的那些角度去讲人生的那种无常啊，人生的一些现代人的一些喜怒哀乐啊，或者一些社会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吧，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这次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说我觉得西园寺是每次去好像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吧，就这一次呢正好是在他那个放生池嘛，放生池那一块下午吃完素面大概是坐在那儿是大概1点了，然后就有好多好多游客就是在喂鸽子啊，这个放生池的两边就是正好有很多座椅嘛，然后那些大家就站在那个座椅旁边沿着那个放生池，然后就有喂鸽子，然后鸽子就是成群的在这个放生池的那个湖面上面起飞啊，还有一些呢就鸽子会成排的停在那个树枝上面啊，整体啊这个场面我就觉得哇这个太有生命力了。然后呢也没有很大声喧哗，毕竟是寺院嘛，还是比较清静的，就大家也都很和谐，就那天阳光也不错，正好那个点就是很奇妙的，就过了那个点之后就好像暗淡下去了，但是就是那个时候金光闪闪啊，然后蓝天白云，大家都在喂鸽子啊什么，就还有一些就是一家三口出行的感觉，其实那个场面很温馨很和谐。而且呢再沿着这个放生池往前面走啊又是一个上次没有看到过的场景，就是很漂亮。而且啊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西园寺之宝啊，西园寺之宝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已经400岁的这个巨鸢哈，就原来是有2只的，但是呢2007年的时候走掉1只，现在还有1只说是世界上只有3只，反正像西园寺这边 还有一只就偶尔的时候会浮出水面嘛，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但是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哦，原来这个方山池下面还有一个400岁的这个剧院啊，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世代然后它还在下面，就感觉是很奇妙的，就是你和这样的一个生物是共存在同一个 场所，是很奇妙的。所以说呢，西园寺是一个感觉每次去都有不一样体验的地方。好，那西园寺这边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下午的2:30左右，那么其实在苏州市区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或者说行程呢差不多就结束了，因为这次主要还是西山岛的这个风景嘛，所以说呢就在西园寺出来之后打了车直接上了西山岛。然后我挑的这个住宿呢是在一个叫天王屋的水库，天王屋水库的旁边。当时其实也挑了很多很多西山岛的住宿，因为其实虽然看着这个岛就是这么一个岛，但其实它还是很大的，而且呢景点其实分散在各个角落，东西南北啊各个方位都有，那住哪边呢就是一个问题了。最后呢也是挑啊挑啊就挑到这个天王屋民宿，它是在水库附近，那处于这个西山岛的一个中心位置，那其实呢离它的一个西山岛上面有一个金亭镇也是不远的，所以呢最后挑了这边。而且啊它的价格啊还有整体的一个环境呢都看着挺合适的，最后是选了这家，反正就住一晚嘛，那确实体验也很好。它是被群山包围，而且呢步行5分钟就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水库，那个颜色水的颜色呢是蓝绿蓝绿的啊，周围呢都是群山环绕，而且啊就它的民宿看上去就是看到周围嘛都是茶园啊，就碧螺春的一个产地，其实是可以采茶的，但是因为太累了而且感觉会被蚊子咬死啊，就是没有采。那到了这个民宿之后呢稍微休整了一下休息一下，那确实很累了，因为到了那个点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走了12,000-13,000步了，其实这个量还是体力消耗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呢到了这个点到了大概4点钟左右吧，其实当时比较犹豫就是雕花楼要不要去嘛，最后就只有我一个人进了，因为为什么呢门票是40，而且呢可能还是我比较感兴趣啊，因为我确实是当时看了那个节目当中呢就有看到那些雕的门啊木门啊那些花啊，我就觉得一定要亲眼看一看多拍一点照片，那么就赶在这个4:30结束这个入场之前就是从民宿打了一个车到了那个西山的雕花楼。哇，那雕花楼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当天最让我冲击的，确实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院子，然后进去之后呢你的左手边是一个庭院应该说园林嘛，小小的园林的景观，然后有一棵红叶树，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呢红叶绿叶，然后小桥假山亭子那种就是有弯曲的那种小桥，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的结合当时4:30嘛太阳慢慢落山，然后非常的安静，那种感觉就是无法言喻的美啊。然后再回到正前方往前呢就是它的一个总的一个入口，然后入口呢它有6个地基就是裸露着的，那以前呢是也是一个房子，但是因为火灾说是被烧了应该，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雕花楼的这个主体，它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贫乏的语言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的美啊。而且它的那个楼梯啊都非常的陡，所以说可能像我这个胆子小的最后就是2楼 跑完了之后，欣赏完了之后，我都不敢一个人下来，最后是求助了当时所剩无几的游客，有一对大概三四十岁的夫妻吧，就是向他们求助，然后呢那位男士就是先下去，然后我跟着他，因为他那个楼梯啊，他就是连那个扶手都没有，我是拉着绳子下去的，所以说其实还挺惊险的对我来说。然后呢，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保护性的建筑嘛，所以说整个建筑全部都是木头的工艺，木头的构建，没有一颗钉子，所以为了防止火灾也是没有安装任何的灯。那我那会儿都已经接近五点了嘛，所以里边其实挺暗的，然后游客也不是很多，还挺吓人的，所以说要去的话建议还是早上去更合适。而且呢，它的那个雕花楼就是因为有一楼和二楼嘛，二楼的房间很多，而且二楼的看点也很多。有一些地方呢，它会有那个，就是其实我看到很多明清的园林啊，这些堂啊、宅子啊，会有一些彩色的玻璃，对，然后玻璃呢，就是刻在那个墙上，或者就直接和那个木窗融为一体。那么太阳这样晒下来，整个就是投射啊，这种光影的感觉啊，很出片，很漂亮。还有呢，就是像没有这个玻璃的地方啊，就那个木窗它不是有雕花吗？雕花会有一些镂空，那么这一排的这个木窗，然后太阳光洒下来投影到这个白墙上，哇，这简直就是古代这种建筑的这种唯美啊，你没有办法言语的。可能在当然西式建筑有西式建筑的美嘛，那中式建筑的这种美啊都全呈现在这个雕花楼里面。而且就是遥想当年他们住这么大的一个宅子，你就会因为它还是保留了比如说当年那种厨房啊什么那种就家庭的布局啊，还有那种木床啊什么的，就是你会感觉穿越到那个当下去想他们在这里边怎么生活。当然就如果说再往细了说，那其实这样的房子当年也是大户人家，就是比较高阶级的才能住的嘛。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个介绍，其实只有主人啊还有级别比较高的才能往正门走，那些仆人啊只能走两侧的边门。所以说就是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宅子里，他都能看到这些等级，就是当时的那些生活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们目前所看到这个建筑是非常美的，但是体验的并不是平凡人，所以和现在的很多社会的现象，其实我觉得即使过了朝代，更替了朝代，很多东西它还是没有变的。那说回来，欣赏这个雕花楼，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现在没有搜，但是我觉得网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语音导览啊，或者是对于整个雕花楼的一个讲解。那我觉得可能结合着这些讲解去慢慢的细品这样的一个宅子会更合适。因为基本上我就是觉得还有那些木窗啊木门上面的雕刻啊，就是甚至就是忍不住想去多拍一些，因为非常的那些勾画的线条啊非常灵动，经过了几百年它依然还是这样，就觉得当时的工艺可能真的是登峰造极，现在没有办法复制那时候的韵味，毕竟时代不同了，毕竟像这样的园林它也只成为了一种景点，一个游客观赏的地方，而我们所居住的已经是现代的公寓，现代的楼层房屋，那又怎么能再去回到当年那种闲情雅致，那种江南风味，江南雅韵，那种非常典雅的这种感觉，把它再勾勒出来呢，其实是很难的。总之呢，雕花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景点。如果上了西山岛呢，那是一定要去西花楼。上了西山岛的话呢，一定要去这个雕花楼。后来有看一些攻略说， 东山的雕花楼比西山更美，那么我还没有去过，我没有办法做评价，但是据说呢可能体积啊还有这个占地啊会比西山的更大一些，那我希望之后有机会呢也可以去到东山的雕花楼去一探究竟这样子。好，那去完了这个雕花楼之后啊，大概就是绕了一下这个唐里古村，唐里古村现在大概是有十处左右那个清代的建筑是要保护的，但是呢可以明显的看到它只是围了一个很就是围了一个线吧，它没有去做一个及时的保护，但我知道可能政府是会保护，具体后面会怎么做那可能就还要再看，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就是当年的这种痕迹瓦片是非常非常原生态原始的这样的一个古村落。好，那结束了这个雕花楼基本上就已经是五点多一点了哈。那从这个唐里古村如果要走到径山夕阳的地方其实还挺远的，所以说呢还是打车。那在西山岛如果说不自驾的话呢，那只有打车，打车其实也很方便，车还是很多的，就虽然是一个岛但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嘛。如果就我觉得如果没有就是不介意的话，其实可以租那种电动车，大家可以小红书上面搜一下，其实还挺方便的啊。好，反正就是在日落时分啊，赶在那个 magic hour 之前，大概在5:20左右就落山之前嘛，太阳落在这个海面上之前到了径山夕阳观景处。这块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啊。这块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走到那个灯塔的地方呢，是可以看到日落的，但是看不到那个太阳。但是拍出的照片可能会有灯塔，还有这个清代的乾隆时期的那个古码头，所以可能拍出来会比较别致。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主要的那个。靠近这个太湖边的可以看到那个太阳是缓缓的落在海面上的，就是主要的那个观景处。我们去的那会儿呢就是毕竟是四号嘛，10月4号人还是很多的，然后他那个从入口处开始就有很多小摊贩卖一些吃的喝的什么，还挺热闹的，但这种热闹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吵，所以整体感觉还不错。然后大家就是就吹着风啊，然后看日落，其实还挺冷的，风挺大的，然后有好多无人机就在头上，然后在拍着那个夕阳慢慢西下的一个过程。那天呢就是云稍微有点多，所以其实没有看到说太阳完整的裸露在我们的眼前，它一会儿就埋到云里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一点，但是整体啊在太湖边看夕阳，看着这个魔幻的颜色啊，天空的这种渐变色啊，就是你365度自己转一圈，看看这一边那一边的风景，其实是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个就是径山这个夕阳观景处。当然其实再往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再往怎么说呢，就是径山的夕阳再往南一点，如果方位没错的话，它有一个叫碧玉泻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可以观那个落日的，它那边好像就是有一个亭子，然后呢那个就是可能风景会更好一些，在那边也可以看日落，我不知道那边人多不多，总之平日去的话我觉得西山岛上面人不会特别多的。好，这个是一个，然后看完夕阳的话大概就已经是要6点钟了，那么当然我们要吃饭嘛对吧，吃饭的话呢我会建议就是直接在再往前，就是径山夕阳再往前就是那一块儿，那有很多就是农家乐的饭馆嘛，我选的是一家叫西湖湾还是东湖湾来着，反正就是那边都可以选，就吃一些那个太湖三白呀，吃一些那个银鱼炒蛋啊，还有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西山岛的特产叫纯菜，然后纯菜肉丝汤啊等等等等，反正就 点了一些当地的特产，然后价格嘛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窗外就是西湖，是窗外就是太湖边的这个风景。然后用餐完了就打个车，大概也就7-8分钟回到民宿了。这样子是结束了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到晚上一看，已经走了18000步了，真的是，毕竟是又从家里清晨6点钟嘛，又到了火车站，然后呢火车站又在苏州市区又到了西山岛，那整体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第一天其实还挺密的，但也没有到说很压缩的那种啊，还不至于，整体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只有2天嘛，不想留遗憾这样子。好，那时间就到了第二天。第二天的话呢，其实民宿是有早饭的嘛，所以说大概是休息到觉得 OK 的时候啊，就慢悠悠的吃一个早饭。然后呢，第二天一早的规划就是吃完早饭是去到这个天王屋水库。那么我们住的呢是天王屋民宿，而这个水库呢就在民宿的步行大概是5分钟路程的这样一个位置，还是非常近的。本来呢想说早上可能采采茶叶啊之类的，但是按照我们当时的体力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这样一个活动，而且现场的话没有可以制茶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所以呢我们就吃完早饭散步到后面的一个天王屋水库。其实在出发之前网上有看到过水库的照片嘛，都说是西山的小九寨沟，因为天气好的话那个湖水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湖水，反正就是那边的水是水面是蓝绿蓝绿的嘛，非常漂亮，而且波光粼粼的。那天天气也非常的帮忙，就一大早就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好。那走过去就是慢慢的看到这个水库的景象就展现在眼前。当然它不如那些黄山啊或者什么山之类的非常的宏伟啊或者是壮观，谈不上这个。但是呢作为在城里生活的人来说，久违的见到这样的山这样的水，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它整个是环绕的嘛，被山环绕住的这样的一个水库，然后有一侧呢正好有一个亭子可以走到中间去看看这个景色，然后呢和风徐徐，就是微风徐徐吧，这个阳光洒在水面上，整个波光粼粼那个视觉效果真的太好了，然后周边的山也是绿色，然后整体的水面呢也是蓝绿色的，就是有点像那种祖母绿的那种颜色，然后就是对着这个水库的4面8方拍了非常多的照片，然后周围的像那种生态还有一些花草啊，它都是其实养护的非常好的。人当时其实还有大概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吧，但是很安静很安逸，就是晒着太阳看着这眼前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就觉得好像心灵都被洗涤了，非常的纯净，非常的不掺杂任何杂质，就是非常纯粹的一个景观，然后没有任何的商业的东西进来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好像人为的破坏的痕迹，它就是非常的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或者说其实是鲜为人知的景点嘛，可以说在那边真的待了挺久的，迟迟不愿意离去啊，这种感觉。好，那么其实到了这个水库看完其实已经差不多11点半了嘛，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2天1夜，第二天是要回上海的，所以呢在12点钟就正好是退房之后直接就是在民宿这边打了车去到这个旁边的金亭镇准备吃一碗面。其实呢一开始本来是大家如果可以搜这个西山岛的话会搜到比较有名的一些面馆，比如说龙兴面馆之类的，但是因为当时我有 想说去那个东村古村嘛。东村古村的话，我就想说可能吃面的地方离这个古村虽然都是有距离，但是相对来说近一些更好。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在金亭镇里边的一家面馆，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行程当中比较失误的一个点吧，就是这家面馆不是很好吃。就是反正有苏州的那种红汤面啊什么焖肉面之类的，但是它的这个质量就是当然也只有区区的几条评论，我只是想随便吃一点，但是这个随便可能真的太随便了，还不如就是到那个龙兴面馆去吃三虾面啊这些比较招牌的面。反正就是随便，最后总之还是填饱了肚子。填饱了肚子之后呢，我们就是在大概是12:30一点左右的时间驱车前往了这个东村古村。东村古村啊，其实是西山岛上面相对来说比较古老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体量是居住的人口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古村落。而且呢它这个古村落我觉得是非常有看头的。为什么呢？首先这里边有一个其实根本不是传说，它就是事实，就是当年乾隆皇帝金屋藏娇的这样一个叫静修堂这样一个地方哈。它呢就是在东村古村里边最应该是最有人气的这样的一个景点。第二个呢就是徐家祠堂，就是在走出这个静修堂之后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徐家祠堂。那这两个呢主要是东村这边要去驻足停留的一个景点。好，首先是静修堂。对，因为其实第一天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去了那个雕花楼，然后家里没有进去嘛，所以还是挺遗憾的。那正好静修堂弥补了这个遗憾，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大古宅，然后呢它的一个面积有将近2000平方。它前后共有六进，那这个静修堂非常非常有艺术价值的，有许许多多个方面。那无论是它刚进门的地方的一个门雕，还是它每一个大厅下面的一些落地的石雕，还有屋梁上的贴金的麒麟，还有它有很多就是在走到尽头嘛，就是乾隆当年金屋藏娇的那个厢房，然后一共有12扇门，每一个门上面都刻了一条不一样的龙，所以有12条龙，但是是木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形状。那就是形容是就是我当时我的理解啊，就是说因为乾隆是当年南巡的时候遇到了这个东村有一个姓殷的女子，然后他就建造了这个金屋藏娇的宅邸嘛，然后呢他把这个12条龙刻在这最里边的厢房的门上。那可能意思就是虽然我没法天天在你身边，但是我刻了12条龙，就表示12个月每个月你都能看到，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还挺浪漫，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解读。总之有12条龙倒是真的，所以我每一个龙都有拍。然后呢这个静修堂呢，它其实因为从当时一直传到现在已经有应该说几百年了吧，那么它当中也是有人住过的，然后到后来开始慢慢就是政府给它保护起来，对吧。那么到了现在其实虽然它是保护，可是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个体验是在进门的地方呢是一家人家，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六进嘛，前面的五进是属于一家人家的，然后这一家人家呢是收这个前面的门票，就是说你进到这个门呢你得先付一个人10块钱，你可以参观前面的五进，但是最后那个厢房呢，那厢房有2层楼啊，就是最里面那个房间呢，就是刻了12条龙的那个金屋藏娇的那个地方呢，他呢还要再收5块钱，而再收5块钱的这个老爷爷呢，他是另外一家人家，也就是说呢，这个静修堂呢，现在是由两家人家，也不是说运营吧，可能说是 房屋的某种运营权或者怎么样的是在他们的属于是他们的。那因为还提到这个政府或者是文保相关的一些保护，那其实我们所看到其实包括里面有一些被白蚁蛀过的还有一些门啊，它其实有一些危了有一些那种危房的感觉，但是呢我不知道当中涉及的一些保护啊所有权之类的，总之呢感觉是一个急需保护但是没有人在保护，它只是可以说是那个省级的保护建筑，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实质上的保护。所以希望啊，我觉得这些也真的就是看一次好像就少一眼啊，也许以后真正保护起来可能又看不到现在这种很原始很穿越很清，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清代这种感觉。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进到里边，就先不说最后那个房间，就是进到大概是四进还是三进，还是不是三进就四进吧，它整个堂啊堂那个非常的高非常的宽敞，然后每一根柱子下面呢有一个那种就是石墩嘛，石墩上面的雕刻非常漂亮，但是最漂亮就是得仰起头看，仰起头看呢它这个梁上面的雕啊雕花是非常的灵动的，就和我在西山包括我前一天看到那个雕花楼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当然它更好的是因为是乾隆去造的嘛，所以说它贴金的这个麒麟啊是实在是太漂亮了。虽然我的眼睛离它的这个距离可能有大概3米左右，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窥见到它的这种精致的纹路，还有生动的表情，还有神情，还有这个天花板上好多这种雕花，反正我是用相机是尽情的拍了很多很多。然后到了最里面一层呢，就是付了5块钱再进去的那个地方呢，那其实可拍的更多了，毕竟是他们当时就住的那个地方嘛。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12条龙之外呢，就非常神奇的一点是因为最里面的那个老爷爷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揽客嘛，他就说里边包大家就是看了不会后悔啊，他还兼具了这个导游的一个讲解的这个服务，所以进去之后呢他确实有提供一系列的讲解，而这些在外面的那几进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进去之后他第一个带我们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站在最后的那个门槛上面，然后往前往刚那些一进两进三进看，所以说从这个最后的视角往前看，就会发现来时的路一直到最后它其实是按照一个步步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就是慢慢慢慢往前，就是门槛啊什么的慢慢慢慢往前的。哇，那这个感觉，这个回眸看出去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就是被他一说被他这么一提点，然后才知道这些门道嘛，所以这个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进修堂的二楼的话，一上去开门见山，就是把这个二楼的门开开，你会看到就是对面那个山，确实就印证了开门见山这个成语。那当然呢还有就是从窗户往下看的话呢，就会看到这个就是他那个梁啊，他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门头上面那些雕刻非常的精致，然后呢那个檐下面还有灵芝，他那个说法叫什么我突然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是当时有去介绍那个灵芝是雕刻的也是栩栩如生的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再往上就是在屋檐的上面有一些牡丹，有就是左右各刻了一个牡丹花，那个牡丹花也是非常的细腻，就是呢那个爷爷还说我们要把这个手机怎么拍能拍出来更好的一些视觉效果啊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个在进修堂里边也是 因为大家当时一下子进去了大概有20来号人，然后那个老爷爷就不断的在讲解各种门道嘛，他还说他之前的哥哥和他的那个哥哥的就是他们那对夫妻嘛，有住在这个乾隆当年住过的那个房子里边，但是后来呢就是双双去世了，就很悬，然后大家都在说可能就是因为是皇帝住过的嘛，那一般人可能是克不住他那个气势，所以说他可能因为在房屋里边留下了气运或者怎样都好，就是那种很玄乎的这种气场，然后就导致说最后也他也没有细细展开，但是就这么提了一下，就感觉啊这些历史真的是就不断的去挖，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吧。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西山岛上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村落，但是真的是时间来不及了。比如说在东村再往上北下南往南还有这个直里古村，其实我也是想去但实在是没有时间。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我做功课的时候也有看到是鹿巷古村，鹿巷古村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但是呢实在是没有时间。那么还有像明月湾古村也是白居易当年都到这边去吟诗同时呢他也有当年乾隆年间的这个古代的石码头，所以说呢其实都是非常出片非常有历史沉淀非常原始的好像可以穿越到某种什么清代的电视剧里边场景的这种感觉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西山岛，但是竟然有这么多的历史，这么多的趣味，这么多的风景吹不完的太湖风，吃不完的农家乐，还有看不尽的日落还有非常淳朴的村民。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第一次亲眼这么近距离看到太湖其实当时我都没有去遥想说在几千年之前太湖流域的这些文化还有先民他们所孕育的这些土地还有生命，就是没有遥想到这一些，因为我站在太湖边上看到的最多的是身边的人身边的游客身边的家人还有天空中的这种非常变幻多姿的云层云朵还有耳边吹过的风声，还有一些小摊贩他们在卖的那些吃的东西，这些非常很平凡很烟火气的，可能在上海可能我没有办法感觉到这些非常生动很丰富的生命力的东西。当然还看到了就是太湖它不像长江啊黄河这么的壮观，但是呢它有属于江南的这种，因为之前江南行天下有说过觉得苏州是它是怎么说的，就是说细腻还有这种典雅当中又带着某种刚性，应该是这么说的。那我觉得好像太湖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如果会开车的话来会特别的方便，但是没有车的话呢只能借助于岛上的这些公交啊或者是滴滴打车啊出租车啊这一些，当然也没有不方便，我觉得平日的话其实都是很好打的，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有许多居民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它周边还有刚前面提到的漫山岛啊，还有一些岛屿这样，其实有这种探寻不同岛屿不同特色的趣味，包括东山岛也在旁边，那其实西山东山还有包括我很想去的灵屋洞这一次我都没有去成，所以如果有时间呢有机会的话我会再访这个西山岛。好那逛完这个静修堂啊还有徐家祠堂啊，我再提一下刚忘说了徐家祠堂了最后提一下徐家祠堂，它其实呢 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进门的地方会看到，那个应该是嘉靖年代，还是反正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彩绘，在木梁上的彩绘，哇，这个保存的非常的好，而且后续呢，他们是有工作人员修缮过的，所以说，东西还是以前的，只是说我们看到的不会这么的破败，而整体上呢，可以去慢慢的欣赏当时的这个彩绘工艺啊，我是站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很久，拍了很多照片，各种放大的看，因为那个颜色啊，可能我们在现代都能，就是说那个颜色在现代可能调不出这么有韵味的，或者说这么独特的，就是那个梁上这个图案放别的颜色可能不合适，就是这么搭配就让你觉得有一种皇家气派也好，或者说就是很独一无二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让人神往，就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是简直我觉得是非常经典，也是值得我觉得是在世界的范围都是值得去欣赏这样的一些艺术水平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而且也非常好，它都保留了下来，所以这是徐家祠堂值得看的一个看点。整体呢，这些东西都看完差不多就是已经大概两点半左右，当时这个体力啊，其实已经本来想去那个圆山矿坑嘛，但是呢过去稍微有一点点远，而且那个矿坑啊，它的一个路况不是很好，也就是说为了想拍到那些漂亮的照片，可能要爬一些墙啊或者怎样的，那最好其实有无人机嘛，去网上有很多我看自带无人机拍出来的照片其实很漂亮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没有这些设备，那所以我们就放弃了矿坑的这个行程，直接就打车回到了苏州市区。好，回到苏州市区呢，这里安排的一个景点啊，就是盘门的夜景。而且呢，我们去的那会儿，盘门的中秋灯会它依然还在举办，所以呢，在回到苏州市区的这个车上，就直接买了它的一个夜场的门票，是晚上4点之后可以进的。盘门本来就是我在苏州安排的最后一站，很想看看这个当年的盘门它的一个水陆城门，因为也是锵锵行天下，我记得是苏州站第一个地方就去到的嘛。这个是伍子胥，哎，是伍子胥吗？反正就是盘门嘛。盘门其实有三宝，我觉得当时我看了就是兜了这么一圈，我们是4点进去到晚上大概7点半出来的。那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这个瑞光塔。瑞光塔呢，其实在盘门一进去之后，或者是我在外面不进去，我都能看到这座瑞光塔。它是苏州最早的一座佛塔，而且它的建造年代非常非常的久远，它重建于宋代，它是一个砖木混合的阁楼式建筑。那我所看到的这个瑞光塔呢，它的一个构建包括就是每一层塔的一个角，它的那个就是榫卯，应该是榫卯吗？还是就是它的一个结构吧。让我觉得就是视觉冲击的非常大，因为它应该也是修缮过，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构件应该还是当年的没有变过，以及说包括它的左侧有一块这个重建的石碑呢，正好是之前提到的那个文正梦，它有题写嘛，所以就是梦幻联动了嘛。盘门的景区呢，在走过瑞光塔之后呢，后面会有许多这个盘门中秋灯会的一些装饰，包括灯笼啊，苏州的百里画卷啊， 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气球，上面有写了大家对于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一些中秋祝福还有卖一些水灯的这些摊位。然后再往后走呢，就是它的一些集市，集市的话非常的多，它分布在这个景区的很多角落。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因为中饭那个面嘛不是很好吃嘛，所以到这个盘门已经是四点了，那个时候呢已经有点饿了我们走到的是这个中心区域，中心区域它有开一个咖啡馆，正好在那边可以坐着休息一会儿，吃点蛋糕啊咖啡啊。就是在那个咖啡馆往前看，正好是他们中秋灯会的一个舞台，然后到了晚上六点，是每逢半个小时会有五分钟的一个歌舞表演应该就纯舞蹈表演吧。在舞台前面呢会有很多就是水面上的像月亮的那些装置有在摆放着，所以说视觉望出去最远处是远景是这个瑞光塔，然后中景呢是河面上的这个月亮，然后前景呢是搭建的表演舞台，所以呢其实整体的一个视觉还是非常漂亮的，特别是到了晚上这个瑞光塔打了这个灯，然后呢再到这个河面上的这些月亮还有变换的颜色交织起来，整体的这个盘门的夜景确实是值得去看一看。然后后来我了解到好像每一年盘门都会举办这个中秋灯会，那我也算是凑巧就是正好凑上了，觉得还挺幸运的。那么盘门其实待了很久还有就是在那个六点表演之前呢，我们就赶紧的去到旁边的城门，登上了这个城墙，看到了许多，比如说那个角门石还是角链石，和当时的很多这种清代的大炮还有这个就是一些军事当时的一些怎么讲呢，反正整个城墙上面能走的都走了一部分，然后有一些讲解是当年他们怎么布局这个水陆城门怎么操控下面的士兵怎么上来报信这些点其实都有看到非常的有气魄，非常的就是因为很久很久，我记得上一次看还是在西安看到的城墙，那都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儿了，所以再一次能够亲眼看到不管是重建的也好，反正整体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棒的。看完之后就趁着表演开始前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看嘛。这些全部都结束之后呢，差不多是刚刚说七点半出来之后，我们到了这个观前街，想说最后一顿饭呢可能还是想吃一下蟹吧，就去了那个李百蟹吃蟹，吃了那个醉蟹吃了那个黄油什么兔什么面就是里边只有蟹黄的那种拌面，还有一些杂七杂八都是跟蟹有关的也不是很新，反正我们去的时候我还挺担心，因为在那个某点评上面看到说前一天是要排两个小时嘛，一开始还想放弃的，但是没有想到，我想说先去看一下吧，没想到呢到了之后也就等了一桌大概也就五分钟，然后服务员说前一天这个点没有等两个小时吃，然后服务员说前一天这个点如果不等上两小时是吃不上饭的，那我就觉得还挺幸运的，确实就当时那天10月5号嘛，大家都是已经回城了，就是突然间就觉得原来这个一下子的反差会这么大，还挺又惊讶又幸运。吃完之后因为正好在观前街嘛，就在那边稍微消消食散散步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因为那边是属于那个茶什么寺还是院呢，反正离那个苏州火车站只有两站，所以说呢一路上 欣赏了一下观前街的夜景，就觉得哎呀，这怎么比上海的南京路还热闹呢？就这种热闹可能我觉得是就是那种很随性的，而没有太多的，你也看不到什么名牌，看不到什么那种Zara 或者什么快销，可能有我没看到，但是你肉眼可见还是比较生活化的东西，然后也看到了那个玄妙观，就是然后整体也没有非常多的很高的楼啊，很压抑啊什么的，就是苏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如既往的就是舒服。最后呢，赶在这个10:30发车之前，大概是8-9点钟左右，先去到了苏州火车站。那这还没完哈，就最后的一个地方要去哪里呢？就是在苏州火车站的站的对面是这个平门，又是一座可以去拍一拍远观的这样的一个城墙。所以呢，在进安检之前呢，我们又出了这个地铁站，从苏州火车站出了地铁之后上来去看了一下这个平门，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对面是隔了一条河嘛，对面呢有人在弹着吉他唱歌，然后这一边呢会看到范仲淹的雕像，雕像的再往前呢就是有些台阶沿着河面，然后有些人坐着，有一些快递员小哥在坐着休息，有一些也是游客也是在休息，非常的闲适，没有任何的匆忙，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觉得好像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城市的样子。好，最后就是到那会儿基本上人就已经就是整个体力已经亮灯了，就那个已经是极限了，所以就赶紧回到这个检票口的附近的座位上坐着等待回到上海的这个火车。然后后来知道我这一班是加开的嘛，真的整个车的人就是超乎想象，包括最后下上海地铁也是包括最后出站的时候，回到上海出站的时候也是大批大批的人流量，就是感受了一下这个回程的客流高峰这样子。一个就是节奏挺快的一个流水账啊，不知道大家听上去有没有对西山心动，有没有对苏州心动呢？我是一直心动的，我很喜欢苏州，所以每次去我好像都能找到我所想追求的那种心动。包括前一阵子出差呢，去到了重庆、成都，在成都的这个码头感受到了心动，就是在那个12月夜市博物馆。成都啊，我主要是在那个东门码头感受到了某种心动啊，就是因为他们有穿当年的那种就码头船夫的服装嘛，然后有一些码头就船开了那种小吊还是怎么样的，就感觉也是很穿越。成都本来就是一座节奏不是很快的城市，那么在那边也是在出差的闲暇之余，在出差这么紧张的这个节奏中间感受到了某种心动。我觉得旅行永远是一个让我觉得心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旅途当中会发生什么，见到什么，毕竟我们在屏幕前手机前所看到的这些影像啊视频啊，和亲眼所见和亲身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一场际遇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种体验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最后能留下的不过就是照片和视频，所以我依然会不停的旅行，不停的去记录，不停的去看看这个世界，也看看我自己。那这是第三期的秋日远行系列，目的地是苏州和西山岛。然后下一期呢，我会跟我做个小预告啊，就是和这个 青海的朋友一起聊一聊青海这座城市。那感兴趣的朋友下一次也可以再回到我的播客收听。那非常谢谢你们的陪伴、订阅和关注，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